君子有道，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。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，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。
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。今天呢，和大家讲讲 Donald Trump 最近跑到中东去了。 Donald Trump 呢，这个最近的访问呢，这个是访问中东的三个国家，就是沙特阿拉伯啊，这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，我们一般把它叫做阿联酋啊。那么第三个呢，就是卡塔尔，那访问三个国家。那么这三个国家呢，他去了以后呢，他马上宣布要对叙利亚啊建立外交关系。而他这个整个行程里面，他不理以色列啊，这个事情呢很蹊跷，因为美国任何一个总统到中东都要去以色列，因为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最可靠的一个盟友啊。但是呢，这次呢 ，Donald Trump 呢不去哈、啊，跑去访问这些国家，并且呢说跟叙利亚呢建立外交关系。那叙利亚当然是几个月以前发生军事政变，把这个巴沙尔阿萨德就是那个总统推翻了，整个国家呢变成了一个新的，大家都搞得不太清楚的一个政府。那个 Donald Trump 呢也就没说话，就说我要你们受的苦难太大了，我们就建立友好关系。这个呢就是一个。那么这个 Donald Trump 呢去沙特阿拉伯呢的确是受到很大的欢迎啊。我们记得上一次这个 Joe Biden 到沙特阿拉伯去呢，沙特阿拉伯呢派了一个副省长去见这个美国总统，那就根本呢就把这个 Joe Biden 呢没当回事啊。上次我觉得也就是太低了，这个沙特阿拉伯的王储啊根本就没出现啊，就是在宫里见见这个 Joe Biden， Joe Biden 也不介意。那 Donald Trump 呢就很在意这些事情，所以 Donald Trump 这次去呢，这个沙特阿拉伯给他非常大的这个礼遇，他最好这一口。他的总统一号飞进了沙特阿拉伯的国境呢，沙特阿拉伯呢就派了一个中队的 F-16 的战机，就沙特阿拉伯的空军的飞机啊，跟他护航，给足面子，一边两架飞机，他觉得很过瘾啊。第二个呢，到了以后呢，这个沙特阿拉伯的王储是亲自到机场去接他。那么接了他以后呢，啊，又啊，大家会面，并且听这个 Donald Trump 去讲话，沙特阿拉伯的王储呢下面静静的听。啊，那个就跟对 Joe Biden 呢就完全不同，并且呢，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呢签署了一项投资的协议，也就是沙特阿拉伯立即向美国本土投资6000亿啊，这个资金做企业，这个完全是符合 Donald Trump 的这个啊这个工业重返美国，所以 Donald Trump 这两天心情巨好啊。那么我们呢今天就看看这个对他的最近的这些评价。今天呢我看见了这个纽约时报有篇很醒目的报道啊，这个报道的题目呢就让我就觉得诶有些道理啊，就说是个 Donald Trump 在他的多项计划上面，在过去的这个三个多月里面他都有不同程度的退缩，所以我把今天的节目叫做川普的退缩，其实就是讲这个纽约时报这个社论。那大家说他表面很风光啊，那中国跟他有签订了这个停90天的关税，互相的指对方征收10%，这不是挺不错吗？他对中国说要打145%的关税，现在退回30%，也退了很多了啊，那退缩了。那么这个呢，不管怎么说，赢不赢，首先对Donald Trump 的说是一个退缩，那他没有，他本来说要打到底的，一定要打的，结果中国说奉陪到底，他就说了啊，这个是外面的一个看法，起码《纽约时报》是这么认为的。那么当然呢，还有很多的问题，他都退缩，比方说他说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51个州，那么加拿大现在搞得这个自由派上台啊，当了这个加拿大的这个执政党。执政党上台以后就是想都不要想，那这个没戏唱了啊。那么讲的这么大，这个就我们用中国话来说就是雷声大雨点小了，就 Donald Trump 的一个特点。那今天纽约时报这篇文章呢就说他这个特点呢搞了3个月以后啊，给很多国家看出来了。当初有些国家怕他， 比方说这是个4月2号一说加征这个惩罚性的关税，那欧盟国家大家都说跟他谈，那马上有些国家像越南呢，这些国家第一时间就派领导人跟他谈，那个关税就降下去了。当时他觉得他是够狠的，哎，没想到啊，有些国家就不认账啊，你说要加关税，有些国家说谈，那你呢，别人说跟你谈，但是你又不够时间谈，像欧盟这20多个国家，你要每天谈一个，你也谈一个月啊，那怎么够时间呢？所以呢，他又给欧盟的这个90天的豁免，那么现在呢正在谈，那么这个对他来说呢开了一个大雷，然后马上呢又缩回去给90天的这个宽限，后面怎么样呢还不知道，每件事都这样。所以呢这个纽约时报今天这个社论总结呢说他呢是三部曲，第一个抛出一个极高的要求，他的要求往往呢是高到不能够实现啊，比方说跟中国说你要降低关税，你不降的话我把你的关税加到 125%， 再加这个芬太尼的 20%145%， 那就是断交嘛。那他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大招，这是一个极高的要求，制造一场危机，像中国和美国之间那生意都不做了，现在港里一条船都没有了，马上呢这个我们就讲7月4号的美国国庆节焰火就没着落了，因为美国用的这个烟花炮竹90%都是中国做的，那一停了没有了。好了，这制造一场危机，然后呢就开启一场高压的谈判，他现在跟中国跑到这个瑞士去谈判，就是一种高压谈判，咱们就威胁，当然现在大家都觉得搞下去未必是一个道理，那大家各让一步，马上呢又投为 10%， 这个完全的是完全大家难想，但纽约时报呢就讲了这么一个逻辑，就是先提出一个极高的要求，制造一场危机，开启一场高压的谈判。但是纽约时报总结呢它还有第四步就是最终它会退缩，就今天讲的它会退，然后呢退缩以后它还有第5招，就说自己赢了。这 Donald Trump 的五个啊，我们讲讲所有的事情，提出一个极高的要求，制造一场危机，然后开启一场高压的谈判，最后会退缩，然后呢退缩完了他说他赢了，就 Donald Trump 的五步棋。
君子有道，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。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，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。
现在的关键问题呢，纽约时报说啊，他的对手啊已经搞清楚了这个套路，因为他毕竟做了3个月，很多事情呢都是这样，所以呢大家就知道，哎呦，原来 Donald Trump 做事是这么五步。所以呢这个他基本上呢把外交当生意来做，就是这么做，所以呢大家呢就知道了，哎，这个美国人说一套做一套，起码 Donald Trump 是这样的，所以呢每个国家都制定了自己对美的政策，这就不是说中国一个国家，是所有国家现在都明白 Donald Trump 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大家就搞清楚了。那当然呢这个人死要面子的，所以在表面不要得罪他，所以呢这个沙特阿拉伯那就是派军机护航，给他一个6000亿美元的投资，反正投资嘛又不是送钱，并且呢让你讲话静静的听啊，然后呢王储呢到机场迎接，所有的东西都让他非常开心，他肯定到处说他赢了，他不是有一个自己的媒体的平台嘛，他已经在说他又赢翻了。那么但是呢我们说他很多的事情呢不断的在变，那我们讲一个月以前他说这个加沙地带啊美国管，记得吧，他说要把加沙地带变成中东的蔚蓝海岸啊，蔚蓝海岸是法国的南部，这个靠地中海的这片叫蔚蓝海岸啊 Azul 我们叫做，他说把这个地方变成蔚蓝海岸，那意思就是说把这个领土上的250万的巴勒斯坦人全部移走，然后呢美国来管这块地方，也没有提以色列。但问题是这个事情有没有办法实现呢？实现不了， 到现代呢，他不太讲了，加沙的事情不想沾手了。这一次呢，甚至发展到中东访问，他连以色列都不去了。那你怎么加沙问题怎么解决啊？不解决，不大退缩了吗？啊，还有一个还没上台，他就已经在叫了。加拿大变成美国的51个州，三个事情啊：买格陵兰岛，军事化这个巴拿马运河；第三个，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。这三条他都在退缩，其中加拿大的问题就不要讲了，因为他这么一讲把加拿大人吓坏了，马上一选举自由派获得大胜，自由派上台说谈都没得谈，加拿大是个独立的国家，哪有可能变成美国的第51个省啊，没戏唱了啊，所以这个事情就过去了。那么另外呢，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，一个加沙的问题，一个加拿大变成美国的51个州，第三个要中国啊把这个关税打下去，那就是有关税战，把对中国的关税不断的猛加啊，加30%，然后又突然间加，最后加到125%，加上这个芬太尼的20%，对中国的关税变成145%，那还做什么生意啊？啥都买卖不了了。你这每样东西都要加1.5倍的钱，那何有利润可言呢？这个生意呢就完蛋了。那到现在为止呢，你看前天跟中国在瑞士就谈妥了这个协议，这个协议呢两国把关税互降到10%，这个基本关税，美国当然贵一点，因为美国还有一个芬太尼10%的关税，那个关税到底Donald Trump会放弃也不知道，因为这个人呢完全是不可预期的，就这么一个人。所以呢现在大家呢就看到了这个美国他的这种变来变去啊，等大家对于 Donald Trump 的这个做事的5步行为是有一个熟悉，大家知道看你怎么办。那么现在呢第一个嘛，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问题，这个问题本来大家都站边了，站在美国一边谴责俄罗斯的侵略，后来发觉 Donald Trump 上台，他对乌克兰的领土的完整他毫不关心，他上台就是逼这个泽连斯基去马上停火，而泽连斯基谈到领土他根本不吭气，克里米亚应不应该回到乌克兰，这个顿巴斯的这个4个州啊，这个顿涅茨克、卢甘斯克、扎波罗日还有这个赫尔松，这4个州是不是回给乌克兰，他不说，他对别人领土呢不关心。那么大家一看到这里说，那在国际问题上他不能跟他站在一边的，因为这个老头他整天变了，他变来变去了。所以呢现在的问题呢就是大家已经看到了。那么所以呢有很多人呢就是原来说，哎呀这个你要跟美国站在一边，因为美国非常强硬，一定呢是支持乌克兰去打俄罗斯的。现在美国呢又这边又要停火，那边又不给武器，这边还到白宫跟泽连斯基去吵架。大家说这小子他妈老在变，我跟他站在一边，他不定哪天把他变了，我不就卖了。所以现在呢有很多的国家就觉得呢，哎呀不能完全站在美国一边。那我举个例子说，这个5月9号俄罗斯的胜利日的大阅兵，居然去了27-28个国家的领导去参加。这些国家要放这个2年以前也不敢跑到跟俄罗斯一起去阅俄罗斯的兵啊，而今天呢就敢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就知道这个 Donald Trump 不可靠，没原则立场，这个就是他的这个，还有他那个5步政策。所以大家都算了啊，有些国家就说我干脆到俄罗斯去了，因为美国这边站不了，这个是他造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。还有伊朗的问题啊，这个伊朗的问题呢，在奥巴马总统的时候呢，怎么来说都好，都把伊朗呢签订一个这个核协议。核协议呢，伊朗呢不要提炼那个高浓度的铀来做原子弹啊。这个起码奥巴马用一个协定呢，把伊朗先套住。这个 Donald Trump 一上台呢，就退出这个协议，那伊朗呢也就没人管了，放手的去发展。所以呢现在呢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行动啊。这个到底 Donald Trump 对伊朗的态度是什么呢？他嘴巴说是一方面，他到底做什么呢？我看他啥都没做。那我们说呢这个问题呢就真正的大了。那并且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 还有些地方呢出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漏洞啊。我就讲一个，他不是派了一个特殊的谈判代表叫 Steve Witkoff 啊，这个人到这个欧洲去和俄罗斯的领导去见面嘛？美国不是恢复和俄罗斯的会谈嘛？到这个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，到沙特阿拉伯的里亚德啊，到那地方见俄罗斯，就是个史蒂夫维德科夫。那个这个维德科夫呢，去见了俄罗斯的代表，又见了伊朗的代表，那应该说就是应该传达清楚美国的政策。结果维德科夫回来呢，跟记者说，所以这个俄罗斯和伊朗呢，这个事实上都希望美国放松一点，不要对俄罗斯这个经济制裁那么厉害，不要对伊朗制裁那么厉害，并且说了一句话说，如果美国放松一点对这两个国家的控制，那这两个国家可能开放市场让美国去投资。哎，这个话说起来就完蛋了，这完全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的一个想法。他没有敌友的界限，他只有钱。这个大家记住，这个 Steve Witkoff 也是个房地产开发商， Donald Trump 也是房地产开发商，所以呢他们的思想逻辑呢没有什么正义啊，啥都没有，也没有政治的道德，他只有一点就是生意。那么哎呦，现在伊朗俄罗斯说，哎，你们放宽一点，我们可以去投资，你说这个是什么的问题？那么当然呢，这个其中一个呢就是跟中国的这个贸易战。
君子有道，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。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，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。
我们昨天和大家讲了中国和美国在瑞士呢12号达成了这个贸易谈判，那么双方呢就把关税降到10%，这就很对等。当然美国还有20%的芬太尼特殊关税，所以加起来呢美国对中国商品还是征收30%的关税。但是这个能够维持多久呢就不知道了。我估计大家会说，王老师你这样讲话不负责任的。哎，这个 Donald Trump 他会不负责任，不是我啊。我举一个例子说啊，前天我跟大家说，他呢跟中国签订了这个贸易协定以后呢，有一些地方是没有谈的啊，比方说中国会不会对美国开放稀土元素，这个协议上没有。那美国呢也没有放松对于中国大陆香港地区邮寄到美国的价值800美元以下的包裹的税，所以美国对这些东西是加重税的，125%的税啊，也就是说你就甭寄了。如果小一点的包裹不值那么多钱，那每一个包裹加100块钱的税，这都是死的。所以呢这个包裹的交易呢基本就全停了。那昨天我跟大家谈节目说， Donald Trump 突然间改口说，把这个对中国的大陆来的包裹的关税由125呢不是豁免，例外放到54%啊，昨天那就已经降了一刀半了，125变成了54%。哎，这个就当然还是贵，但有的。那本来昨天我跟大家想讲这个54%的，哎，幸亏昨天没讲，因为今天又变了，他今天又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，把这个包裹降为24%。你看他每天都在变，所以呢这个真是不愿大家说这个 Donald Trump 这个人信不过，因为他天天在变。他这个人呢，因为他不是一个政客出身，他对于这种政治的原则性和政治的忠实性，或者有这个政治地缘的这个理念，或者有政治道德的基础，他完全没有。对他来说呢，他只要想到怎么就可以改，所以他的整个的牌的打法现在大家都看透了。跟中国的这个贸易就是其中这个，他对中国第一个就是重重的举起大棒啊，对中国要加145%的关税，非常凶，并且说那绝对不放松，对所有国家都有90天，中国就是不给。结果没想到中国呢也硬碰了，就说我们要奉陪到底，讲得很硬。那当然呢，中国说要奉陪到底，中国是承受了自己很大的经济的压力，工厂倒闭了，工人失业了，出口产品完全停了，全部有出口转内销了。大家记不记得 这个月刚刚结束的广州交易会今年生意就做得不好啊，因为有大批要出口到美国的东西卖不出去了，转为内销啊。这个是中国实际的问题，如果这个战打下去，中国会更加受到这个经济压力。但美国呢，当然也有压力，通货膨胀要眼看起来，第二个货架上的中国制造的东西很多没有，美国人呢已经感觉到了。7月4号美国过国庆节，美国的国庆节用的烟花爆竹 90% 以上都是中国进口的，因为别的国家不做这个东西，中国做，特别是湖南的浏阳，那全部都生产这个烟花爆竹的。那个当然呢，美国现在来不及了，原来买的旧的去年的可能还有，但今年就没进了，那可能今年的国庆节不放烟花了。这个就是一个摆着的美国问题。还有这个11月份的感恩节，12月的圣诞节，这有大量的礼品装饰品啊，都从中国做的，哎，现在呢没有了，怎么办呢？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其实很大，还有很多美国产品里面的供应链上面的零件是中国做的，这个一连串的问题出来，比方药里面的某些元素是中国做的。所以呢，这个虽然大家嘴巴讲得很硬，但是最后呢还是让了，最后在瑞士就签订那个协议。那么这个呢也就符合今天纽约时报讲的，他的长期以来的做法就是他把事情最大化啊，极高的要求，制造危机，开启高压谈判，最后退缩，然后呢就自己说赢了，就这么五步。这 Donald Trump 的这套东西呢，很多人呢都看懂了。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和中国打这个关税，这个开始讲得很硬，但中国呢以牙还牙，大家呢 T for T 就是干到底，最后呢这个没有办法，从145%降回 10%， 就这么讲。那么这个 Donald Trump 对中国的这个强硬措施，他呢是憋了大概40天，现在降到 10% 加 20% 就 30%， 虽然还是极高的，但是呢中国呢事实上呢跟美国呢在整个过程里面没有让步，是到美国要跟中国去谈就谈成了这个。那么未来90天会不会有变呢？我觉得中国方面呢肯定不会主动说变，真正会变的是 Donald Trump 本人。就按照纽约时报今天讲的一个 Donald Trump 这个人的行为呢，他极有可能变。这个人呢也就是高举大棒轻轻放下，最后退缩，然后呢说自己赢了，这个呢就是他的这个事情啊。Donald Trump 呢就大家就说了，到底 Donald Trump 现在做事干嘛啊？三个有原因。一个关税，他是认为关税呢是我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一种机制啊，我就用关税啊，我全球的贸易就改变了，就是美国的这种高关税或者惩罚性的关税啊，并且呢关税呢就变成了美国国家的重要的另外一项收入啊，除了美国国内收的什么所得税啊等等这以外，关税变成一个重大的收入。关税从来都不是主要收入， Donald Trump 现在把它变成主要的收入，这是他的第一种的一个动机了。第二个，他为推动美国重新工业化，这个对 Donald Trump 来讲的是非常重要的，那么所有东西都回到美国来做。但有时候我们这些人想一想啊，有没有必要把所有东西都搬回美国做？那高科技的东西啊，高技术含量的东西放回美国做，那当然是可以，那应该啊。比方说苹果手机啊，你这么放在中国做，现在又都放在印度做，美国自己是不是应该做一点呢？这一点呢，我觉得这种工业回流呢是对的，但是有些东西值不值得？一个衣服的纽扣啊，一件衬衫，你没有必要自己全做，那个利润太低了。你不在中国做，你也可以放在拉丁美洲做啊。拉丁美洲有的是国家想有劳动机会啊，你让他的工厂去做不就完了？这不是多高的含量啊，就包括一些比较简单的什么微波炉啊等等，这要什么多高的技术呢？周边很多国家都能做，那你把它转到那些国家就行了。哎，但 Donald Trump 就说所有东西都要在美国做，他那个思想意识呢其实是个比较简单的，就这个人呢不复杂啊，他觉得他很懂，但是呢他事实上对整个经济呢 它就是一种常识性的了解。我觉得呢 Donald Trump 在经济问题上的水准呢高不出一般人多少啊。他旁边有些很棒的谋士，但这些谋士讲话要不顺他的耳朵就给解雇了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他考虑第二个问题，这个重新工业化，这是他的第二个。那么当然这个问题呢，第三个呢，就是把关税变成一种新的收入来源，就刚才我们讲到的，有没有可能呢？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呢也是非常的可疑。美国大家知道，这个政府30年以来每年的开支哈，它都远远的要超过收入。美国一直生活在赤字财政上，只有加没有减。他现在想用关税把这个压下来，通过减少联邦政府的部门的大小啊，搞了政府效率部去砍工作，这些能够省下这么多的这个负债吗？这个三条线。那么大家说，到底你想重塑关税，用关税重塑世界贸易的秩序啊？第二个啊，用一种新的税收，就是关税来作为美国的主要收入。第三个，重新推动美国的工业化。这三个到底是哪个在驱动 Donald Trump 现在做这些事呢？ Donald Trump 呢，在不同场合上都讲过，总合起来我们可以知道他三个方面都在发挥作用。但是呢，他觉得最兴奋的呢，那还是关税作为大棒。这个人喜欢赢啊，他一说加关税，他觉得大家都投降，那么这就是一笔买卖。但这个买卖呢，事实上呢，是里面有问题的。你把关税真要加上去了，真正受苦的呢是消费者，因为最后买单的是消费者。你把东西搞贵了，那些美国的进口商卖给美国，美国的那些人，那些商家，他只能把这个费用分散的加到消费者的头上，那就是加价嘛。所以最后扛的人是消费者，就东西越来越贵。这个呢，所以大家呢都知道这个问题是有困难的，但 Donald Trump 不这么认为。他认为呢，我的高关税的政策是起到作用的。他把跟中国签的这个协议，他也会觉得他赢的。中国说是中国赢了，Donald Trump 呢也说他赢的。Donald Trump 这个五步棋啊，他最后一步就说什么都是他赢的。那么当然呢，他好多问题大家都受不了啊。前面一开头我讲了一个对俄罗斯的问题，第二个对伊朗的问题，他完全是没有立场的啊。这个今天讲了这一点，这个《纽约时报》这边社论呢，大家值得看看。
君子有道，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。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《授之有道》节目，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。
好了，现在讲第二个故事。今天的故事也比较有趣啊。这个 Donald Trump 呢，他这个做过一任总统啊，18年到2020年啊，做过一任总统。他当总统就用空军一号嘛，就是美国那架旧的波音747-200的那架飞机。那架飞机呢，都飞了40年了，那架飞机。大家知道美国政府呢不是没有钱，但是美国政府呢要添购总统的班机这种事情呢，这个财政拨款呢一定呢要有一个法律的过程。也就是说你要花钱买是可以的，但是这个国会要批准。第二个呢，这个东西呢还要按照标准去做。所以 Donald Trump 在上一任上台的时候，他就觉得飞机老了，他就吵啊，就说我坐飞机妈的这个30多年的飞机了，那个飞机太老了，我要坐新飞机啊。所以他上台的时候，上一任呢，他呢就跟那个就准备买飞机。其实美国政府早在2015年就计划换这个空军一号。那么那个波音当时的是用的波音747-200啊改装的，那么准备呢换747-8啊这种新型的飞机。那么2018年 Donald Trump 上台当了总统，他就马上和波音公司签署了一个合同。签署了合同呢，就准备呢就2020年就交付新飞机。那他算他可以当两任了，2018年上台，2021年再当。那么当到2024年，他不是刚刚快到第二任的结尾了，起码可以沾一下，做一下新飞机啊，推动新飞机。 但是波音公司呢，人手短缺，设计制造和供应链问题非常多，所以呢一拖再拖，结果 Donald Trump 呢等不过来，18年等到2020年他下台了，飞机还没有开始做，所以呢然后 Joe Biden 呢也不提这个事情，那波音公司爱怎么做怎么做，反正这个 Joe Biden 他坐的老飞机没什么意见，那么这样七拖八拖，拖到呢 Donald Trump 又上台当总统呢，还是这架这个祖父级的飞机，他受不了了，那么又在吹飞机，就问了波音公司什么时候可以交新飞机啊，波音公司说按照我们现在的进度2029年可以交飞机，2029年就是 Donald Trump 做完的那一年嘛，四年总统做完就2029年嘛，那也就他的心就凉了一半了，他要就是这个做完这一任他都见不到这架新飞机，那他这么早18年就签了，到现在为止还没开始动手做，这怎么搞啊，没办法了，所以呢怨声载道啊，他经常就说那个飞机 very old 啊，非常旧，这架飞机不好啊，美国波音公司有问题啊，等等等等。好，最近这几天他到中东访问，他访问三个国家，第一个沙特阿拉伯啊，特别欢迎他，我一开始讲了派这个 F-16 战机去给他护航啊，给他搞盛大的欢迎啊，这个沙特阿拉伯的王储亲自到机场去接他，给足面子了，跟着他就要到这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，然后到卡塔尔去访问。哎，这个时候卡塔尔就说了，你的飞机那么旧，我们送一架飞机给你，送什么呢，就送一架波音747-8，就是你订的那架，你不是做不出来吗，我们手头有啊，卡塔尔的黄石的机队里面有多余的飞机，我们送一架给你，这架飞机呢就是他想的那架747-8，就是那架飞机，这架飞机是不是一个崭新的飞机呢，不是的啊，卡塔尔拥有这架飞机13年，这架飞机13年老，但对飞机来说呢13年是个新飞机，我们知道美国那个空军的 B-52 那都是70-80年老的飞机了，照样在飞啊，不断的换就行了，那卡塔尔这个黄石用飞机也不多，它有好几架747-8，那么装的豪华无比了，马桶都是金的，那个非常合这个 Donald Trump 的胃口啊，他就是很辉煌啊，很舒适啊，那么并且呢这个今年的二月份吧，就 Donald Trump 上台的刚刚上台那个时候，卡塔尔这架747-8呢是飞到了佛罗里达的这个棕榈滩啊，这个叫做 Palm Beach， 到那个棕榈滩国际机场停在那里，就邀请当时刚刚上台的这个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去参观，Donald Trump 看了以后觉得漂亮啊，这飞机真好啊，这个我们现在坐这个空军一号老旧啊，虽然设备还是很先进，但是的确是40年的飞机了，他觉得有意见，那卡塔尔呢投其所好，说这几天呢送个飞机给你，就把这些747-8送给你了，哎，这个 Donald Trump 说哎，如果他送我送啊，这个马上呢这个美国的国会啊就吵了，美国的这个少数党的这个国会领袖 Schumer 啊，这个 Chuck Schumer 就说呢这个不行啊，这个 Chuck Schumer 说这不仅是贿赂啊，英文贿赂叫 bribery 嘛，他这不仅仅是 bribery 啊，这是一种额外的 extra 的外国影响力啊，就是外国用给飞机来影响美国的决策，那你说你将来敢不敢反脸对卡塔尔，那大家知道卡塔尔是这个加沙地带的塔利班的最主要的金源呐、啊。这个卡塔尔的这个国家每年要给这个塔利班要给很多钱呐、啊。所以呢，你在这个加沙前线和恐怖主义打仗，在后面的金主主要的还不是伊朗，是卡塔尔。现在卡塔尔送架飞机给你。那你说你将来敢不敢反脸呢、啊、所以 Donald Trump 呢把这些事情呢事实上影响已经出来，我们看他这次去沙特阿拉伯，去卡塔尔，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访问，是到中东访问，他唯独一个国家没去，那任何美国总统都不会这样做，他不去以色列，大家看见这个就觉得很奇怪了，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唯一的铁哥们，又能够打又现代化，跟美国关系又好，结果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，我估计有一半的原因就是想拿这架飞机，那以色列就不去，不得罪对方啊，不得罪卡塔尔，就拿这架飞机。哎，这个整个过程啊，乱七八糟的。所以今天呢，这件事情呢，就搞得很大。当然，这架飞机4亿啊，所以卡塔尔说给就给了。卡塔尔皇室自己的私人财产，我爱给谁就谁。不过大家知道，美国呢是有规定的，任何的美国政府官员是不能够接受外国礼物，任何国王或者王子的礼物，这是有明文规定的，这个叫反贿赂法，这个是不行的啊。这个 Donald Trump 说这个没什么问题啊，他呢自己也怕问题，就找了手下呢去想办法。当然这个美国白宫的新闻发言人 Caroline Leavitt 就说了，他说呢，我们接受的任何的外国赠送的礼品，我们都在遵守所有法律的情况下接受啊。我们的这个行动呢，是这个完全透明的啊。他呢又找了自己安排的国防部长这个瑟格塞斯，就起草了一份分析报告。那么就说这个国防部啊，因为这个飞机空军一号嘛，所以国防部接受这架飞机，这个呢，然后呢，等总统走的时候就把它。2029年就国防部不要了，因为是个礼品，就移交给Donald Trump 的总统图书馆啊。美国总统下台以后都有一个图书馆，送给图书馆。那个飞机还能够用啊，再过几年，这个飞机才不到20年呢。那很多人就猜到 Donald Trump 肯定下台以后那还是继续用这架飞机，那就是这个就他的一个算盘了。当然这件事情出来以后呢，美国媒体都报了，那NBC 美国最大的媒体之一做了一个节目，说这个飞机是不是拿回来总统就省了钱呢？不是的，这个飞机要花钱，花多少钱呢？因为它要加很多保密的系统，雷达呀，内部啊，也不能这个穿金戴银的了，要符合美国总统的要求了。那个当然呢 NBC 讲呢要用很多钱啊，大概超过10亿美元，我不知道要不要这么多，反正这架飞机4亿，那国防部呢要用很多钱，并且用很长的时间。那么这架飞机呢到底现在怎么样呢？我今天看见美国的新闻说这架飞机已经在美国了，在美国境内的可能在德克萨斯。因为这个飞机呢它的改装就是变成总统能够用的，是交给承包商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进行改装。如果总统这方面搞得到钱，空军的经费给得足，今年年底这架飞机就能用。那 Donald Trump 就完成了他在任内能够有一架新的波音747的这个计划了。他这个人喜欢炫耀自己的装备的，我们记不记得他去见那个朝鲜的这个元首金正恩，他陪着金正恩好像新加坡吧，去看那他的那架总统的专车，那么他就跟金恩还开了门啊，说这个飞机这个车好用什么东西，他是属于那种炫耀的。那他现在坐了一架40年的老飞机，他不好意思了。他现在如果出了这个新飞机呢，我估计他会经常请外国的领导人呢到飞机上去看一看啊，这就是一个炫耀的。不过今天《纽约时报》讲的这篇论文呢，说他呢在很多问题上呢声音大，这个雷声大雨点小，这个我倒是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好的，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，我们明天再聊，拜拜。